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21章33节到22章17节。这部分经文主要涉及的是与私有财产损害、判决与赔偿相关的典章。分享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赏给我们，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罪人组成的社会就不能没有秩序，所谓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军队有纪律事业。同时，秩序也必须依靠强制力才能得到维护。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头一个月，主要是行军，尚未安定下来。现在到达了西奈山，终于住下了，要开始作为神子民的全新生活。于是，神就在这个祭祀的国度中立规矩，建秩序，即颁布律法。首先是十诫，然后是针对具体生活的应用条例。关于以色列人所领受的律法，特别是有关处理具体问题的典章，我们需要再次强调以下几点。第一，这是神亲自启示的，因而有着神性的根源和权威，非人世间的法律可比。同时，律法即使来自神，就绝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规范，更是认识神、敬拜神的基本途径之一。第二，领受律法的是以色列人，这是一个被神拣选，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组成的特殊社会群体，即从万国中被分别出来祭祀的国度。律法及其遵行，在根本上体现的是神与其子民、子民与其他子民彼此间的关系。比如十诫的第八诫规定不可偷盗，而今天这段有关财产损害与赔偿的经文则是其具体化。第三，圣经所记载的律法与今天我们熟悉的法律在编制体例上是有较大区别的。摩西律法并不明确区分宗教、刑事、民事等法条法典，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启示记录下来的。不过想想也蛮有道理，人及其生活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不可能截然分开。无论面对怎样的具体问题，作为神的子民，不都是要遵行圣经的教导吗？因此，对于基督徒而言，每一个问题本质上都是信仰问题、宗教问题。第四，这些具体的律法都是针对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因此不能简单的直接照搬到现今的时代。但使徒保罗教导说，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故此我们要仔细探究这些条例典章所启示的神的心意，并将这些亘古不变的属天原则用于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以下我们将大致按照经文的顺序，以探讨普遍原则及其应用为重点展开分享。第一，过失损害与赔偿。这类条例包括针对若敞着井口或瓦井不遮盖造成他人损害的，或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造成死亡的，或牧放牲畜吃了别人田间出产的，以及因焚烧荆棘而烧毁别人财产的等具体情况的规定。这些案件共同的特点是都属于过失犯罪，但确实造成了他人财产的损失。这类案件当如何处理呢？ 从经文中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的原则。过失犯罪同样是犯罪，并不能因此免除赔偿的责任。神明确宣告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因此千万不要以为无心犯罪就不是罪，也不要以为忏悔了就不用承担犯罪的后果了。犯了罪不仅要认罪忏悔，而且要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后果，甚至付出极重的代价。但过失犯罪毕竟与故意犯罪不同，应当区别对待，体现在赔偿上，就是基本按照等价的原则，力求公平。比如造成了别人的牛死亡，但自己的牛没有损伤，只要赔偿一头活牛即可，估计食物啊或者金钱都可以。死牛却要归损害人，因为死牛的皮和肉仍有一定的价值啊，否则对于损害人就不太公平了。因此作为受害人，我们在要求赔偿时也要力求公义公平，这才是神子民当有的价值观与见证。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复杂的，未必容易分辨得一清二楚，或者损害人明显失职等等，这时就要按最大损失的原则赔偿。比如放牧时任凭牲畜吃别人田里的庄稼，就要拿自己上好的去赔偿。因此作为造成损害的一方，我们不仅要实在补偿受损方的损失，而且还应当额外有所表示，这样既可以安慰受害人，也足显自己承担责任的诚意。在这样的意义上，现代的精神赔偿是有合理性的。这些条例提醒我们，无论做大事小事，都要谨慎，尽职尽责，不可掉以轻心。对于那些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事，更要慎之又慎，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可能的风险。不能只顾自己，而是要尽量维护他人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赔偿固然是必须的，但那不过是事后的补救措施，更应当追求的是根本就不造成损失。为此我们一方面当时常警醒祷告，求主保守，另一方面则要凡事谨慎，尽忠职守，养成良好的生活工作习惯。第二部分，按损害及后果的程度赔偿。22:1的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以及4的加倍赔还，宣告了一个重要的法律原则，那就是应当依照损害及后果的轻重程度进行赔偿。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牛都是比较贵重的财产，价值高，而牛一旦被偷，对所有者的生产生活影响也比较大。相对而言，尽管羊的价值要小一些，但依旧是当时个人最重要的财富。同时牛羊为活物，偷窃起来比较麻烦，因此偷牛偷羊在当时都是对他人财产严重的损害，性质非常恶劣，神定的赔偿也就比较大，牛5:1，羊4:1。但如果贼被抓到的时候牛羊还活着，也就是赃物直接追回来了，后果相对较轻，这时盗贼受到的惩罚就要轻一些，只要加倍赔偿就可以了，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毕竟还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害。我们都知道法律的作用之一就是震慑警戒犯罪，为此保罗指示提摩太，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如果处罚过轻就难以达到效果。不要以为罪人，我们都是哈， 是很容易吸取教训的，严厉的措施常常是预防和惩治犯罪所不可避免的。不过很不幸，我们国家历史上一直受法家思想的影响，过分强调法律这方面的作用，导致严刑峻法泛滥，而对于法律维护公平公义的作用却多有轻视，求主怜悯。第三部分，正当防卫与卖身抵债。22章3到4节确立了另外两个重要的法律原则，其一是要正确区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以保护所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与公义。在受到不法侵害时，人有权也应当奋起自卫，这就是所谓的正当防卫。但防卫必须有限度，不能过当，否则就可能对侵害人造成过度的损害，这也是不合适的。贼夜间来偷窃，难以判明情况，比较吓人，又不容易呼救，所以下重手把贼打死了，属于正当防卫，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但如果贼白天来，情况就不同了，这时若把贼打死，就属于防卫过当，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今天我们依旧在遵循这些法律原则，面对具体的案件，如何保持两者间的平衡，是公正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当今的社会现实是，司法对正当防卫权利的维护常常不力，这是造成恶人猖狂、正气不彰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是卖身抵债的原则。这个原则对今天的人是不容易接受的。人总要承担罪的后果，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只有主耶稣是为我们的罪付代价。如果贼没有什么可赔偿的，该怎么办呢？这里的律法规定，把他卖为奴仆，做最大限度的赔偿。在一定意义上说，我觉得这样的处罚比今天的金谏对损害与被损害双方可能都更合理些。被损害的一方实在得到了赔偿，而损害的一方依旧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劳动的机会。当然，今天人类已经废除了人身依附制度，不可以再卖人为奴仆了，但尽其所有赔偿的精神与原则依旧是合适的。比如国外有个人破产的法律，体现的就是类似的原则。第四部分，继存财产损害与赔偿。远古时代，社会公共服务非常欠缺，需要继存或临时保管的财物，只能委托给亲戚、朋友或邻舍等。继存过程中难免出现各种状况，尤其是牛羊等活物，应当如何处理？22章7到13节给出了相关的条例。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一些适用的原则。如果继存物是被贼偷去了，而贼又刚好抓到了，那么自然应该有贼赔偿，保管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如果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损害不是由保管人造成的，比如被野兽撕裂的牛羊尸体，那么保管人同样不需要承担责任，这属于不可抗力，要求保管方承担责任是有失公正的。但圣经记载，雅各在拉班家的时候，对这类损失一向都没有要求免责。这也提醒我们，说话做事要凭证据，不能凭主观臆断，不能自以为是。同时，我们做事也要注意保留证据，以免纠纷的时候说不清。如果贼没有抓到，或者双方就财物的所有权发生了纠纷，那么双方不可私了，而应该由审判官做出判决及公了。双方既然已经发生纠纷了，这时如果私了，公平难以保证， 弱势的一方通常要吃亏，或者引起双方更大的冲突。这里的审判官也可以翻译为神，因为在以色列人中，审判官都是由祭司和利未人担任的，他们正是代表神行使审判权的。与此相对应，使徒保罗也要求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纠纷，在今天主要是指民事纠纷哈，应当寻求教会内智慧人的审断。本段还包含一个重要的启示原则，如果保管人声言寄存物的损害是外力造成的，自己没有责任，那个时节的那个被赶走，也可以翻译为被抢走啊，但却没有证人或证据，就要凭着耶和华启示，以此了却争担。这类缺少客观证据的案件，现实中并不少见，总是很难判断的。奉神之名启示，恐怕是最有效的解决之道。希伯来书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就是在今天的教会中，我觉得一些情况下仍然可以适用这一原则。为什么这一原则有效呢？因为十诫第三诫明确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其假释就是妄称神的名，神一定会亲自追讨的。因此这类唯有神明才知道真相的案件，就应该直接交给神处理。第五，借用或租用财产损害与赔偿。接下来的14、15节是处理借用或租用他人所有物的。其基本原则是，若本主在现场，自当对自己所有的负责，借用人无需负责。若本主不在场，借用人需要负全责。我们借用别人的东西，一定要爱惜，做到好借好还。贵重的财物，双方要立借据，事先说清楚，以免以后发生纠纷。对于读书人来说，借书更要上心，切不可有去无回。如果是雇来的，那雇主就不需要负责，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本就是为挣租金来的，自然需要承担使用中的风险。但如果雇主不当使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第六，引诱处女行奸淫的处理。16、17节是处理有关男子引诱处女啊，这个是不包括已订婚的女子啊，行奸淫情况的。严格说来，这并非单纯的财产问题，但在当时的背景下，一方面处女被认为是父亲的财产，另一方面也与聘礼有关，故放在这里讨论。十诫第七诫明确禁止一切婚外性行为，因此与已婚妇女包括已订婚的女子哈，行淫是要处死的，但引诱了处女是否也要如此严厉呢？若如此，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个女子的一生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为此，神在这里立下的规矩是让二人进入婚姻，充分体现了神对罪人的怜悯。犯罪的事已经无法挽回了，现在所能做的只有将后果降为最小。今天婚前性行为依旧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人都是罪人哈，一旦发生了，进入婚姻恐怕是最合宜的善后措施了。当然，如果女子的父亲不愿意，男子就必须被罚一份聘礼，那可是一大笔钱。当年雅各回到迦南地，其女儿底拿就被哈莫的儿子示剑引诱并行淫。当时事件提出娶底拿为妻，是与这里的原则相符的。可惜西缅与利未过于残忍，杀了事件全城的人，以致受到雅各的责备， 后来只能散居在以色列各支派中。大卫的长子暗嫩强奸了其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以后，塔玛曾要求暗嫩按此律法而行，但暗嫩却置若罔闻，将塔玛赶出去，终为亚沙龙所杀。这都是我们的禁忌啊，求主保守我们不陷入试探，并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通过以上的经文，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宝贵的教训。第一，神承认并保护私有财产。二，侵害他人财产的必须赔偿。三，公平公义为立法与司法之根本。第四，在所有这一切事情上，神都监察。最后，我们以路加福音记载的撒盖与主耶稣的一段对话结束今天的正道，提醒我们一个罪人因何能悔改，以及悔改后当有的生命见证。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四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盖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阿们。求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阿们。